第七集，范闲认为费介很费解的原因是，
我那个父亲不是一向不管我这个私生子吗？怎么还会专程派个老师来？如果是教读书的倒也罢了，怎么搞这样一个老变态来教我？
看到对方认识五竹叔，范闲知道这个事情轮不到自己插嘴，装傻充愣地坐到了床上。等大人们把事情都说清楚了，范闲才用小胳膊将费介老师身上的床单给取了下来，然后躲到五竹的身后呵呵傻笑着扮演着痴呆儿。可惜啊，今天露了一小手，眼前这两个厉害的人物都知道面前这个四岁稚童的脑子里很不简单。天色已经微微亮了，远处隐隐传来鸡叫和下人们烧水的声音。五竹领着费介出门而去，只是在离开之前，范闲的耳朵里听到了五竹传来的一句冷冰冰的话：
什么时候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是谁？
范闲的心里咯噔一下，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四年前与五竹叔千里同行来到儋州的时候，他还是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他想了又想，总是找不出一个好借口，只怪当时被费介那个怪老头给吓惨了。儋州城开始从睡梦里醒来，那间不起眼的小杂货店却没有开门的迹象。在店里一个幽暗的房间里面，五竹冷冷地看着费介：
跛子是什么意思？
费介虽然在某些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大家，但一想到传闻中面前这个瞎子少年的冷血毒辣，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他回答道：
少爷总是要长大的，将来总会面临京都里面的那些事情，早些做准备，将来也可以多些胜算。
五竹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虽然明知道对方是个瞎子，但费介总感觉那块黑布后面有两道足以杀人的金光正在盯着自己。他微笑着说道：
武大人如果有意见，我马上可以回京都，相信大人会尊重您的意见。
五竹摇了摇头：
我想跛子让你来应该不是这么简单。
不错，
费介心想，也只有面前这个家伙才敢直呼院长大人为跛子。他弯了弯身子回答道：
大人一直没有找到小姐留下的那个箱子，很担心会被那些有心人找到，所以想请武大人指点迷津。
不用找了，小姐去世前已经把那箱子毁了。
费介点点头转身离开，忽然又皱眉道：
总觉得小少爷有些奇怪，武大人，他才四岁大，你就让他修行如此霸道的真气功法，难道不怕出事？
奇怪的还在后面，他的真气功法也不是我教的。
五竹看着这个即将成为小主人老师的毒物，淡淡道：
就辛苦你了。
费介摸了摸自己头上隐隐作痛的伤口，总觉得这句话好像有些什么不好的兆头，苦笑着告辞。等他走了之后，瞎子五竹进入杂货店的一间密室，呆呆地对着角落里面一个蒙满了灰尘的箱子，眼睛上依然蒙着那一块黑布，但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在思考着什么。白天的时候，伯爵别府来了一位奇怪的先生，递交了名帖之后得到了老夫人的亲自接见，又不知如何得到了老夫人的信任，开始担任范家少爷的第二任先生。丫鬟们早就把这件事情传开了，都很奇怪，一个头上裹着纱布看着像老流氓一样的家伙，怎么有资格当自家可爱少爷的先生呢？书房里面，范闲正乖巧可人的给费老先生捶背，昨天夜里把人敲了闷枕，这时候得赶紧讨好讨好。
老师啊，这可不能怪学生。
他奶声奶气地说着话，自己心里觉得挺恶心。
您拿把刀子，学生年纪小，所以冲动了些。
费介心想，他不拿刀子怎么把那门撬开啊？他只是准备偷偷来看看这个传说中的私生子长什么模样，谁知道小孩子家家的居然大半夜不睡觉在玩失眠，所以产生这样的误会也是难免的。只是现在后脑还有一些疼，可惜了，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笔债给讨回来。
我还以为老师会悄悄来教我。
哦，不错，在很多江湖传说中的故事里，独处小园的少年偶遇一个风尘艺人，学得经世之意，而身边之人一无所知，这种事倒是常有。
范闲苦兮兮地望着费介老师，听他说话。
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而且你不是我儿媳妇儿，我也不喜欢天天爬墙。
费介的脸色不太好，看着面前的这个小男生。
所以既然能够有个身份，还是用这个身份教你比较好。
范闲嘿嘿笑着爬到他腿上坐好。
老师，你和我爸爸认识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费介脸上一阵青红，明知道面前这个小家伙一肚子狠水，还在自己面前扮演天真，自己身体里生出一种浑然无力的感觉。听到对方发问，想了想才回答道：
伯爵大人是我上司的朋友，所以他请我来教你，你以后还是叫我老师吧。
老师，那您准备教我什么呢？
费介嘿嘿笑着，微褐色的眼瞳里闪过一道妖异的光芒。
我只会用毒，所以我来教你怎样用毒杀人，怎样不被别人毒死。
本来以为这句话可以吓到小朋友哭，但费介马上想到自己面前的这位小朋友那可不是一般人，自己这招估计是没用的。果不其然，范闲大大的眼睛里面满是兴奋，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显得格外感兴趣。
那还等什么呢？要不要我去捉几只兔子来当试验品？兔子不好，那就用蛤蟆。
费介傻痴痴地转过身去，心想：
这小家伙真的只有4岁吗？
数月之后，离儋州港大约有10几里路的乱坟岗里，微微发白的东方天空中，淡淡的尘色洒在幽暗的坟地里，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鬼气阴森。费介拢着双手站在坟地的外面，看着那个正在坟坑里蹲着身子的小少爷，眉头微微地颤抖了几下。这次是借口出游，他向伯爵府老夫人请了几天假，将范闲带到坟地里刨尸，用来学习人体构造。虽然知道范闲少爷和一般的小男生有很多的不一样，但当费介看到范闲居然只用了一会儿的时间就习惯了坟地里的阴森气氛，这么快就稳定住了心神，开始按照这一个月里学习的相关内容对坟地里的尸体开始解剖，费介感到自己很受惊吓。他一向就是和这些死尸打交道的专业人士，但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可以如此平稳地面对尸体的4岁小男孩。坟坑中一片污臭，一个漂亮干净的小男孩戴着一个大口罩，他小小的双手正从一具半腐的尸体里面往外拖出粘成一团的肠子，这个场景很恐怖，很可怕。范闲觉得自己的第二次人生依然凄惨。